菩萨心地平，了光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子也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上一回我们下课之后呢，有菩萨法师这个慈悲心众为护法故，那慈悲指示，我们现在先请翻到25页，先请翻到25页。那菩萨法师他慈悲指示说，25页的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就是自觉是受菩萨戒责，杀心害命。这个开源的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连着上面的，连着前面的。前面我们说，如果我们狂乱，我们的心狂乱的话，做杀生的行为就无患了啊，就不犯这一条杀戒。那这一个自觉是受菩萨戒者的意思，就是虽然说这个菩萨佛子他是狂乱，但是虽然在狂乱的时候呢，但是他自己还是能够觉得他是一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假如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他杀心害命，他还是杀害众生的生命，这样呢就容然犯重罪。好，就是说虽然他是狂乱心坏啊，可是他自己还是觉得知道自己是一个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的话，那么害众生命就犯罪。这样的话才跟那个25页的最后一行，一知宿命做杀生者，才有所鉴别。啊，这是法师慈悲之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同样是25页的前头哈，前人命断就是构成这一条罪的第四个缘。前人命断底下分啊，他自己先自舍命之后，那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后生自意宿命，就是他的后生自己仍然知道他前世所造的这个杀业啊，这样的话他就犯重罪。那么假如不意宿命，这个不意宿命当然就是连着那个后生，就后生不意宿命，就是说他舍命之后，那他就不记得他以前所造的。那这个分三种情况，那个有问题的就是在当中，有疑问就是当中这个地方需要再加以解释一下啊。那他是说更加方便令断，当知不因前方便死，就是他这一个被杀的人，他后来死是怎么死的？是因为后来更有一个杀的行为使他命断。那么后来的那个使他命断的这个行为呢，这个就是要判重罪了，这个要是判重。那这里的结清垢罪是对什么结清垢罪呢？就是对他今生所造的这个杀的行为，因为他今生所造的这个杀的行为呢，这个杀业并没有成就，并没有把他杀死，他之所以死是后来又有一个杀的行为让他死，就是他舍命之后的那个更加方便，然后才令他命断。所以这个结清垢罪是对今生所造结清垢罪，那对于后生所造的那个更加方便令断，这个要结重罪。 好，在这就是有法师问说，哎，那更加方便令断，对于这个今生所造应该造结重罪，就是他们所认知的跟传品所说的是一样，不过就是对于今生跟前身呢，就是有一点弄不清楚，就是没有通，没有沟通。他们认为是以前的那个前方便呢，认为是前身，那么后来不易宿命更加方便，他们认为是今生啊，这样。那传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今生呢，是这一个前面的这个杀的行为是今生，那后来更加方便令断，那个是后生，啊，就是后生自易宿命，还有后生不易宿命，啊，那么后生更加方便令断，这个是结重罪，不然他们认说，哎，那个行为把他杀死了，那个怎么结轻罪呢？啊，就是后来令他致死的那个方便更加方便令断，那个要结重罪。啊，不过这里的结轻垢罪是对今生所造那个杀业并没有成就而结轻垢罪啊。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位菩萨法师悲心深重，他就是唯恐一些同学呢听到这个。怎么不受，没有受菩萨戒，只犯性罪，受了菩萨戒又犯性罪，又犯遮罪，这样的话就恐怕他们害怕不敢受菩萨戒。我们请翻到207页啊，就207页。上一回我们在那个性之二业当中有说，不受戒者但得性罪，以受菩萨戒者兼得性之二罪。那这位法师当然他本身是清楚了，他对戒律的研究也是很深入，他就是代替一些初学的同学来问这个问题，说怎么受了戒反得性之二罪。我们就看207页的倒数第八行，这个合注就是偶益大师的合注，他就解释性之二业云：未受戒者只得一罪，已受戒者反得二罪。受戒物乃遭罪之土，有损无益。他说受了戒反得到两个罪，这样受戒呢，不是反倒有损无益吗？那么下面的回答就是：受佛戒者即入佛位，皆名第一清净，功德岂可胜利。就是受这个菩萨戒呢，成佛之戒就进入佛位啊，进入佛的因位，就可以次第的修行。那皆名第一清净者，那么这个受了佛戒即入佛位，通通叫做第一清净。那么这一种功德是非常的殊胜，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修菩萨戒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底下说，唯其持者功德力大，所以破戒罪业变身。那功德力大必以禀受，因为他这个菩萨戒的功德力特别大，所以我们应该要敬受持持啊，要受持。那么罪业背身必以莫患，那他的罪过比较大，所以要小心不可以患。那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呢，他无形当中依照经律上所说，就有戒神来护持。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得到这个菩萨戒体呢，无形当中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无作戒体呢，在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督促着我们来支持这个菩萨戒。所以受菩萨戒它就无形有一种力量，或者是天神来护持，来支持这个菩萨戒。 那我们 要修行，那么要走成佛之道，那么这一条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必定要来信受支持，要经过的。那么这一位菩萨法师他又提出说，这个菩萨戒呢，我们可以不用一次完全受也可以。他说我们如果认为我们的这个妄语戒啊，杀盗淫妄这个妄语，我们如果认为这一条妄语戒我们比较难支持，那我们可以暂时可以不受。换句话说，菩萨戒不一定要完全受。那么他就引出这个瑜伽菩萨戒的受随纲要表中。那么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家法师他讲瑜伽菩萨戒，其实这个就是他以后会说到。不过在这里呢，传品就依着这位菩萨法师所提出的啊，简单的这么讲，就是在这个受随纲要表当中提到，菩萨戒可以随份受戒，可以随份受戒，能够全份受最好。假使不能全份受呢，也可以少份乃至于一份受。那么这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受几条，就开始先受几条，然后慢慢的，乃至于全部的受菩萨戒。那么他引出《菩萨璎珞本业经》说，若受一戒，受一条戒，名一份菩萨啊，乃至俱受，名俱份菩萨啊，就全部受就叫做俱份菩萨。那不管你一份受俱份受，通通叫做菩萨，你就是受一份也是一份的菩萨佛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让初学的人认为受了戒缓得两个罪，他们不敢受戒。他也是悲心深切，就是希望在这边跟各位提一提。那后面呢还有一段文字，207页，那么他也希望传品在这里把这一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倒数第五行就是按五戒相经临风千要云啊，就是欧益大师的五戒相经说，还论失戒须破根本四众啊，这个真正的失掉菩萨戒呢，说起来就是破根本四众啊，自如杀非人畜生等啊，性罪虽重而与伪无作罪与伪稍轻，就是说杀人以上这一种破根本四众才失掉菩萨，才失掉戒体。那么如果杀非人呢，比如说鬼神呢，或者是畜生等等，这个呢虽然在性罪这一方面是重的，可是还不达到失戒体的地步啊。与伪无作罪与伪稍轻，就是那个无作戒体还不至于失去。譬如说杀，譬如说偶尔杀啊，有时候不小心杀畜生啊，这就是菩萨戒体还不失去。那这里就所云可毁，乃是毁除伪无作罪，免堕三途，非为并除性罪也。啊，也有法师问到这个有关于这一方面哈，这个性罪，我们忏悔就是毁免堕三途，但是在性罪这一方面还是有罪哈。有法师问的在这里就有答案，他说杀一命则必偿一命啊，杀一命要偿一命，故杀者故当故偿，你故意杀当然就要故意偿还，如果误杀啊，错误杀者啊，亦当误偿，假如误杀者也要误偿啊，这样啊，重犬不受戒者亦必有罪，所以就是不受戒的那么还是有罪，还是一样有罪 所以说还是应该要受菩萨戒，那么秉受菩萨戒体，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支持菩萨戒，让我们更能更督促我们来行来持菩萨戒，行菩萨道啊，这样还是好。不然的话，你这个杀戒，你不受戒，不受戒还是有罪啊，还是有罪，将来还是要有三途之苦啊，或者是、会有种种的报啊，啊，故杀故报。误杀误报还是一样都有啊。佛赐杀戒，受持不换，便可永断轮回。佛陀赐杀戒，叫我们不要换，就可以永断轮回。那么色复偶换，自心忏悔，永不复转啊，永不复造，亦可免堕三途。所以我们如果换了过失，忏悔，还有忏悔的方法，就可以免堕落三途。所以名可回耳，色不念佛，求生净土，何有永脱愁肠之苦哉？那这里就说，就鼓励大家啊、念佛求往生净土，就是持戒念佛，持戒念佛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直接啊便捷的方法呀。那么底下又引破戒之罪。虽有取向忏灭，不堕三途，燃起世间性罪仍在。这个就是这个世间性罪仍然存在，故至因缘会遇之时，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哦、所以仍需酬偿宿债，仍然要因缘会遇的时候还是要还这个宿债。除入涅槃，何生西方，乃能脱之不受报，可不戒乎？就是入涅槃或者生西方，乃能脱之。这个主要的还是说，我们还是尽量按照菩萨戒来支持。那传品自己这样想，就是说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他就是找不到你。可是我们发菩提心，你还是应该要回来再度众生啊，你不能够让他就在三界六道在这里受苦，你自己就跑到极乐世界去，还是不需要。应该还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赶快脱离轮回，到那边去依着阿弥陀佛赶快修学佛法，等到我们道业成就了啊，能够成愿再来，那你还是要来度这一些有缘的众生啊，不能说生西方不受报啊，就跑到那里就没有事了，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要发愿回来度化众生。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发菩提心是必要的因缘，那你发菩提心就是还是要度一切众生，更何况是有也更深一缘的你曾经杀过他的这一些众生，那当然更要来度化他们，让他们也都能够得佛法的利益，也都能够出离苦海啊。这就是菩萨法师的悲心特重啊，提这样的问题啊，代替初学的菩萨提这样的问题。我们再请翻到我们上一回27页，27页的当中哈、中间这个地方，持不杀戒，复得何报？就是说，我们假如不杀持不杀的这一条戒呢，会有怎么样的果报呢？那么这里引出《十善业道经》云，《十善业道经》这么说：若离杀生，即得成就十离恼华。不杀生就有这样下面四种离开苦恼的这一种果报。第一种就是于诸众生普施无畏，那么对一切众生呢，你就可以布施他们，这个没有恐怖，不会畏惧。为什么？你不会杀嘛，你持这个不杀戒，所以众生看到你就不会恐怖，就普施无畏。第二，常与众生起大悲心，我们不杀，所以对一切众生都能够升起大悲之心，大慈悲心。第三，永断一切嗔恚习气，我们那一种嗔恚的习气呢，那慢慢的就能永远断除 啊，就由于不杀，慢慢的就断除了。第四，身长无病。那这个身长无病呢，跟那个嗔恚习气也是有连带关系。那因为你常常生气，我们常常有这个嗔恚心，那这个身体呢就四大就有点不调，四大不调就容易生病啊。所以我那我们不杀生，不杀生前面的果报就是杀生就是短命多病哦。那这里的不杀就是身长无病哦。啊，第五就是寿命长远了、就是跟那个短命多病正好是相反的啊。所以身长无病，第五寿命长远，第六恒为非人之所守护，那么鬼神呢、也都来守护我们啊。第七常无噩梦，请觉快乐。我们不杀嘛，所以晚上不会做噩梦，那睡觉都很一觉到天亮，安稳快乐。第八，灭除怨结，众怨自结。我们不杀戒，慢慢的那个怨跟众生以前的那一些怨结呢，那一些怨呢，慢慢的就自然解开。那么这一条，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提到。啊，这个是后面还会进一步的解释。第九呢，无恶道怖啊，就将来不会堕落到恶道去的恐怖，没有那一种堕落恶道的恐怖。第十，命中升天啊，这一期的报身结束了，命中之后就升到天上去。这个是近的，那么远的呢就底下。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受命。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不杀的持不杀戒的一切行为呢，都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回向佛道，回向成佛之道。那么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就能得到佛的随心自在寿命。那么佛他的寿命愿意多长就多长，随自己的心意自在啊，叫随心自在寿命。是乃至于阿弥陀称为无量寿，那么佛呢，佛的寿呢，也可以说无量寿啊，成就了法身德、报身德，还有解脱德、般若德、解脱德三德密藏成就，那寿命无量寿。那么底下解释，十离恼伐是花报，自在寿命是果报。那十离恼伐就是前面的十条离开恼乱众生，或者是自己生烦恼的这个方法，那这个只是花报，花报也就是所谓尽的。那么就果报呢，就长远来说，那个果报就是能够成佛的自在寿命啊，到极乐世界，众生生者啊都是无量寿啊，一切众生都是无量寿。又大圣理趣六波罗蜜经境界品云，此十善业一一皆感四种果报。就是说十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等等，这个十善业呢，每一条皆能得到下面的四种果报。那我们持这一条不杀戒，同样也得到下面的四种果报。一，现在安乐啊，现在是安乐，一切身心安乐。二，烦恼怨贼势力羸弱，我们不杀生，那我们的烦恼这样的怨结呢，烦恼这个怨结它的势力呢就比较微弱了，换句话说，我们的烦恼就比较少。第三，于当来世常得尊贵无所华少，这个就是后面两条，就是未来的当来之世呢，常得尊贵，常常得到尊贵啊，就是生啊，或者是生到尊贵家，种种无所花少，一切都没有缺少啊。要行善，也都因缘都具足啊，都不花少。第四， 精勤修习，当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果继续的精勤啊修习菩萨道，那么最后就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就能够成佛。那么离沙四者，离开沙也得到下面的四种果报，就一，菩萨于诸众生不起害心，能思无畏，亦不恐怖。菩萨对一切众生他都没有杀害之心，所以就能施给众生无畏哦，就无畏施嘛，三种施当中的无畏施，就能众生就不会恐怖，亦不恐怖啊，自己众生都不恐怖，以无不顾一切众生亲近供养尊重赞叹。那么众生对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不会恐怖，那么众生就愿意亲近我们供养尊重赞叹我们这样。那么菩萨于彼生怜悯心，那么菩萨看到一切众生都生起怜悯心，由慈心故，过去所有一切怨恨自然兴起。由于菩萨常常有这个慈悲心，那么众生看到我们都愿意亲近，所以过去所有一切怨恨呢自然兴起。因为他在我们这里就得到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得到菩萨的四摄华，得到佛法的滋润，所以过去的一切怨恨自然兴起。这就是刚刚那个第八前面28页的第一行，灭除怨结，众怨自解，就是众生在我们这边得到佛法的滋润，所以过去的怨恨呢就自然的就解开了，自然兴起。那么第二，嗔恚害心悉皆萦若。我们假如没有杀生的心呢，这种嗔恚、嗔心、杀害众生的心就很微弱了，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以持甘露用途其心，而能捐除嗔等热恼。所以我们没有杀害之心呢，这就如同用慈悲的甘露水涂在我们的心地一样啊，慈悲甘露水涂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呢就没有这种嗔害之心，所以就能去除嗔等热恼，嗔等热恼，嗔心的热恼就没有了。我们没有杀心，就好像用那个慈悲的甘露水涂在我们的心里，心就没有热恼。那个嗔害之心就是热恼之心，没有嗔害之心就是无热恼之心啊。那么睡眠安稳，恒无噩梦，睡眠呢都很安稳，都没有噩梦。以慈心故啊，因为我们有慈心的缘故，要擦诸鬼食血肉者，舍离害心。那一些食鬼食血肉的这一些鬼啦，要夜叉啦，就当时就舍离害心。那么听说那个灿公师父曾经说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圣心法师他哥哥呢，最后要往生之前，那个一个女鬼来跟他讨命，那个女鬼就站在门口那一边，那么身上流着血，那他哥哥就很恐怖害怕，很恐怖害怕。他说，他哥哥说那个女鬼在门口那一边，可是圣心法师说没有啊，我没看到啊。他说有啊，就在那里。他哥哥说没有，他说有。那没有办法，他哥哥就唱那个清净法身佛，就唱这个佛号。那么当下呢，那个鬼呢，当下就离开了，他哥哥才比较安稳下来。那虽然这个业报后来还是受报，可是当下念那个佛号，那个女鬼呢，当下就没有了。所以这一种就是以这个佛号也是慈悲的佛号，所以以慈心故，这个药叉知识鬼神就舍离害心，当下舍离这个嗔害之心呀。那么及诸恶兽常相守护，那甚至于一切的猛恶的这一些野兽呢，也都来常相守护，都来守护啊。就譬如那个上广下清老和尚在福建泉州的清源山上，那么他不小心进到老虎洞，那个老虎呢就发觉洞里面有一个人，他就对他这个咆哮， 那老和尚就说，假如我欠你的话就还你，如果没有欠你的话，那这个地方你就借我修行，我在山上要找地方比较难，那你要找地方修行比较容易，你这个地方就让给我。这个老虎呢，他就好像就真正的就来护持老和尚这样。所以这个老和尚就是没有杀心，如果老和尚的那个嗔心杀心很重的话，那么依照这个经律上所说的，恐怕这个老虎就会杀害他。所以老和尚他就是对一切众生都慈悲，有这个慈悲心，没有杀心，所以这一些恶兽呢也来守护这个老虎呢，后来就做他的这个护法，就老虎护法，虎护法啊，这就是集诸恶兽常相守护。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三种离沙的果报哈，于未来世获三果报，在未来世呢就得到三种果报：一、寿命长远，常无终夭啊，寿命都自然寿命啊，它应该是活多长就多长，而且寿命往往都是很长远，比较长寿，常无终夭，就不会中间夭折呀。那么第二，所生之处常无病苦，所生的地方就没有这些病苦啊。第三，大富饶财，恒得自在。那么所生之处呢，一切的种种福，大富饶一切财宝都很充足，恒得自在。他要做善事需要财物，那么就有财物，就恒得自在啊，就要用就有。那么第四种果报呢，以不杀故啊，就因为不杀持不杀戒的缘故，得佛法分啊，就得到佛法的气分啊。换句话说，他所表现在身口意三业就是比较如法了，比较有佛法的那一种气氛啊，有到佛法如法的佛法气氛。于五趣中所生之处，于世自在，随意能住。那么他在五趣当中啊，五趣就是把那个六道的修罗道，把它分到其他的四趣，那么就变成五趣。五趣当中，他所生的地方呢，都能够自在。所生的世界，他生到十法他生到九法界，十法界呢都能够自在，随意能住，随他的意就能住啊。譬如说，他愿意升到天上斗率天去说法，他就能够升到斗率天去说法，那么自在随意都能住。甚至于地藏菩萨花心到地狱去度众生，那么地藏菩萨到地狱去，照道理说我们想说地狱应该很苦啊，可是地藏菩萨在地狱呢，他也是于世自在，随意能住，他就是这一种度化众生的悲心啊，这种种。乃至坐于菩提树下，诸魔鬼神不能为障。最后成佛，要成佛之前呢，坐在菩提树下，诸魔鬼神不能够障碍，没有办法障碍他。最后他还是要成等正觉，无量圣众之所围绕。最后他成佛呢，就无量的圣众，就很多的这一些大弟子、三贤十弟啊，三贤十圣这一些圣众呢，都能够围绕着佛陀，跟着佛陀来修学啊，这样无量圣众之所围绕。那么下面有解释此四果报，这四上面的这一种四条果报，二属现在，就第一条跟第二条是属于现在的这种果报，二属当来，就第三跟第四是属于未来世当来。约之即是转三藏意，把它合起来说呢，就是转三藏的意思，就是转三藏。三藏就是惑业报啊，或者是惑业苦，苦就是报，惑或者就是烦恼啊，就是惑业报三藏啊。 那我们常常说愿消三障诸烦恼，那我们要消三障烦恼要怎么消呢？我们要转三障要怎么转呢？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要除恶生善，除恶生善。我们要转三障，就是要先在现生当中除恶生善，也就是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就是依照菩萨戒的三句境界，就是舍利戒、摄善瓦戒，除恶生善，即是先转业障。如果能够现身不造业的话，就是先转的这个业障，现身的身口意三业，你就转了，这个业障就转了。那么下面再继续说，因业障转，能令报障一转，就说你现身不造业，你这个业障转了之后，那你将来的那种果报，你就会转了。你今生不造业嘛，所以你将来的那一种苦果，苦的果报就不会受苦的果报，所以将来的报障也就转了。那坚能尽转烦恼，那么坚带的进一步也能够转烦恼。你今生不造业，你这个烦恼就比较少。你业造的越多，那你今生这个烦恼也就越来越重。你如果不造业，那一种烦恼的习气呢，越来越薄弱，越来越微弱。这样的话就坚能尽转烦恼障。那么底下盖业由惑造，我们这个业呢，是由于这个迷惑。或者就是烦恼，过去的烦恼因为这个烦恼之所驱使而造。那么报由业感，这个果报呢，是由于这今生所造的这个业所感召。不了业因，复从报华取祸。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种过去造业的种种因缘呢，就会互从报华起祸，就会从今生的这一种报华更起这一种烦恼起祸。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过去如果造了这个奸贪的业，这就是过去的业因哦。我们过去的有这一种奸贪的业因，那今生就会贫穷。那这个贫穷就是今生的报哦，今生的报华。如果不了解这个业因，就是说今生为什么会生到贫穷呢？就是我们过去做的不好。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就会这样想。如果不理解的话，他就想说，那一样是父母所生的，为什么你就可以生到富有的家享受，我就生到贫穷的家来受苦？如果他不了解这个三世因果的关系，他就会因从报华起祸，他就会再起祸造业，就是他生到贫穷家，他就去偷，就去抢，这样就是从报华再起祸，起种种的烦恼，再起祸再造业，这样，这就是不了业因，复从报华起祸，生到贫穷家，他又起祸造业。那么由业现行，亦熏烦恼种子。那么由于再造业再现行，又熏过去的烦恼种子，因为越狱造，你那个烦恼种子呢，就越来越坚固。所谓现行熏种子，种子起现行，那么种子这样轮回的轮转。所以说，你现行的业，你假如不转过来，你越造业呢，那个烦恼种子就越来越坚固，或者是越来越成熟。他那个烦恼种子越充实，那就种种的祸业苦就辗转不息。所以下面就说，故三华辗转不离，如二叉聚。那么这三华呢，也就是所谓三障，祸业苦它是有连带关系，三华辗转不离，如二叉聚，如 恶叉就是一种果实的名字啊，叫做恶叉。那么查那个佛光大师田，他说那一种树名也叫做恶叉，所以树名跟果实的名字通通叫做恶叉，它是音译造音翻译。那么这一种树的果实呢，它是一地就有三粒果子，一地就有三粒果子，每一地就有三颗果子这样。哎，好，那么它这个果子如果掉到地上呢，也是一地一起掉下来，三个果子都还是在一起这样。这个就表示这个惑业苦，就是这个三障啊，惑业报三者之间互相关联，不相舍离，就是他们是连带有关系的。好，这种果子是一地有三粒的果实，那么彼此都不相离，这就比喻啊三障惑业报三者之间的连带关系。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转三障呢？就是今先断其业哦，我们刚刚讲就是要去恶生善，要断这个恶业，要修善业啊，先断其业，不复熏以惑种，那么就没有造业的这个现行来熏这个种子，就不复熏以烦恼种子，对于这个烦恼种子呢，就没有现行的业来熏它。因为你有现行的业来熏它，它就越来越成熟了，这种烦恼的种子就越来越成熟。又记令后报不齐，那么现在断这个恶业呢，就让后来的那种恶的苦果苦报呢就不会升起，因为你没有起惑造业，将来就不会受苦报嘛。亦令先报见薄，亦令先报见薄，先报就是过去的果报了，就是过去的果报，因为我们过去今生报是过去因嘛，过去因有今生的果报，但是你今生不造业呢，你那个过去因的这种果报呢，慢慢的它就越来越薄弱了。那么我们或者可以说，随着时间的过去，那么过去的那一种苦报它就慢慢的过去了，那你不再造业，就没有新的苦报出来，等过去的那一些苦报慢慢的薄弱了，受完了也就没有了啊，就是一令先报渐薄，渐渐的过去也就薄弱了，或者是过去的那一种因没有现在的业来熏习，它那个种子呢就不开花，就不发芽，也就不会开花结果，所以先报呢就渐渐的薄弱啊。此中初种即转现报，初种那就是这个第一条，我们前面有离沙四者，有四种果报嘛，四种果报初种第一种呢就是转现报啊，初种就是转现报，转现报我们说。我们看第一条说，菩萨于诸众生不起害心，对众生不起害心，现在不造业哦，那么能施无畏亦不恐怖，以无恐怖故一切众生亲近，乃至于由慈心故过去所有一切怨恨自然兴起，这就是转现报。现报众生对我们本来有那个怨恨，那现在我们不杀生，那他今生呢就对我们不再怨恨，那种怨恨的结呢就慢慢的解开了，这就是转现报啊，转现报啊，这个转现报。不然的话，他的怨恨假如没有不解开的话，今生也许他就对我们有所不利，那我们现在不杀害啊，现报就转了。第二是转烦恼，我们看第二条果报，嗔恚害心悉皆盈劣，那以持甘露用土其心能捐除嗔等热恼，就种种烦恼就转过来了。 那么第三是转生报啊，第三条就是于未来世获三种果报，就得到好的三种果报，把不好的就转过来，就转生报。第四是转后报，第四条就转后报，慢慢的后来生，我们就慢慢的去入活道，慢慢的能够随意自在啊，乃至于这个最后的，就是究竟啊，六级当中的究竟，最后我们就能坐于菩提啊，坐于菩提下啊，成等正觉。所以这个第四就是转后报。好，那下面说：夫以杀业苦报，其具如彼；不杀善报，其大如此。所以金口成言，纤毫无谬，奈之何不信受奉行哉？就叫我们说，杀生会有种种苦报，不杀就有很大的利益，甚至于最后能够成就圣道。所以我们应该要照佛所说的这一条不杀生戒来信受奉行。那个这个到这个地方，就是对于这个艺术果报，我们已经说过了哈，艺术果报。那么下面再看十门当中的第七门，就是观心离劫，我们请翻到229页。